安，很高兴在福弟兄的安排，让我们郑师母跟我头一次来访问贵教会。
既然是头一次呢，我想我应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郑师母跟我们是在1977年。全家就移民到美国来，当时我最大的女儿是16岁，最小的是9岁。我们是从台湾就移民到美国来。那么在台湾呢，那时候我们是直到初中以后才开始学 ABC。所以孩子们对于英文方面都没有任何的准备。那么来到美国就这么投入一个全新的一个文化里边来生活。感谢上帝啊，因为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看见老大要进大学，哎呀，无论是生活的开销或是学费各方面呢，都相当的贵。我当时有一点迟疑说，你看一个都要花这么多，那么我5个怎么办呢？不过感谢神呐，我们的神说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既然是一个传道人，我也不能够去打工也不能去另外去赚外快当然师母要稍微辛苦一点，但感谢主啊，多年多年以后我们也不晓得怎么过的，但是一个一个不但从大学毕业，而且从研究所毕业了。我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的儿女他们毕业以后都有很好的工作。那么现在呢，他们儿女也跟我一样，我儿子也是在北加州当牧师。那么另外的4位儿女呢，他们也都献身在主的工作上来侍奉主。实在想起来，这个好像诗篇103篇的这个作者大卫他的感触，他说，我的心啊，你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恩惠啊。当他看见天离地多么高的时候，他说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多大。当他左右看的时候，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啊。向后看呢，哎呀，他医治你我一切的疾病，不然今天我们就不可能还能够在生活上这么顺境。往下看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呐，你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恩惠，因为他救你的命脱离死亡。当他看见孩子们的时候，看见他现在生活的环境，他说，上帝以各样的美物使你心满足啊！不但我这样，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同样的啊！神的恩惠实在诉说不完。那今天呢，要从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第7节来跟各位一同思想与恩相称的问题。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第1节到第7节，那么保罗呢在这里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他不但是过着与恩相称的生活，他甚至于为福音的缘故 啊，他就进入监牢啊，为主坐牢哈、啊。那么他从他的经验以及他信仰上的一些过程，他就劝我们说：我们既然蒙召呢，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以前我们天平啊一边要有平衡，那相称就是一个平衡。但这里特别强调说，要与所蒙的召或是所蒙的恩相称。那么所蒙的恩是什么呢？我们人都是神所造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啊，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些万物受造的都是从他们而来。但是他来到世界呢，世人竟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啊。想想看诸位，如果你我从美国回家乡的话，可能有一段长的时间没有回去啊，这些小的要问他的爸爸妈妈这是谁呀。如果他们的长辈们也说我们不晓得了，不认得他了，哎呀，各位，你的心我的心会怎么样？那造物的主他来到他自己所造的地方，来到他自己所造的人当中，竟然不认识他。那么约翰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接待主的一群，而我们是认识他的一群。好，那在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就描写，他说以前呢，你我是以色列以外的，是没有神的，是不认识神的。我们有认识神的，心中有神的，也是自己造出来的。因为传统上这些偶像或是把神所造的人、神所造的物当作神来拜的这都不算数的。所以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与神已经脱节了啊。然而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跟神之间和好了，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而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人啊。这就是所蒙的恩呐、所以各位，今天你我能够在主的殿中来敬拜主，而我们称造物的主为阿爸父啊。所以我们说敬拜的三一的真神啊，我看呢在我们周报上特别强调三一神，我们要服侍这个社区我们要怎么样把福音广传出去，这是恩典。各位，你我能够认识基督，不是我们主动来找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我找你们呢各位，你们在水果摊要买水果的时候，大概你会眼睛很明亮的看准了，拿出你所要的，这就是拣选啊。当然你给人翻来翻去的话，那个老板不喜欢的但是呢，你每一次要买的你都看得很准的，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上帝拣选你我也是这样，我要这个，要那个，他看中了所以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我差派你们要出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能够长存。你们的祷告天父都垂听这就是我们所蒙的恩典。你看，我们不但是他造的，也是他养的， 刚才我提到说来到这新的国度啊，养儿育女不简单。我们在国内，在我们自己的家乡，人际关系都很好，我们工作基础也都很稳，但是来到了一个新的国度啊，这完全是好像一棵树给你移动的那个根部的话，树叶都会掉光。然而我这样的蒙恩，诸位你也是这样的蒙恩，神的恩典丰盛数算不完。也许有的人还在挣扎，还在困难的当中，但是这些都会过去。神的应许什么呢？你们的日子如何，我的恩典也如何，够你用的。在挣扎，在困难，在各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在奋斗的时候呢，就像诗篇六十六篇那里所描写的，我们经过水火以后，他要带领到丰富之地。所以感谢主啊！所以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因为你我今天不是像第二章那里所描写的，我们在上帝所应许的各样的福里边是界外人，不是的，我们是成为神家中的人，我们不再是做外人做客旅，是与圣徒同国的，是神家里边的人啊。所以你我们处事待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哈。在这个今天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看啊。当然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圣徒所蒙的恩是什么，第二个角度呢，圣徒的处事待人该怎样，第三个角度呢，圣徒合一的基础啊。那么第二节第三节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圣徒处事待人应该怎样才合乎我们所蒙召的恩典啊，才会平衡啊。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坚立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么这个是处事待人的。那对于我们自己呢，这里的要求是凡事怎么样，帮我说一下，凡事怎么样，谦虚温柔忍耐。哎，这是对己啊，对于我们自己的要求，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态度，我们处事待人，对外对我自己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呢？用爱心互相宽容，用爱心互相宽容。这个基督徒爱心是很重要的，或是说在基督的家里边，这个爱是被高抬的。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那里，有一次摩西律法师啊，就是现在的律师吧啊，他就来试探耶稣说，请问啊，圣经这么大本，这个教义又是这么复杂，你可以不可以用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教义是什么。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好，也是先知道理的总纲。他说其次也相仿啊，也同等的， 就是要爱人如己呀、啊，啊，所以你看到在我们不久以前过那个端午节的时候，哎，这个有一个把，你看粽子的把一拿起来，一个一个的粽子都跟着起来了，所以这就是先知道理的总纲，爱神爱人。所以在教会的生活里边，就是一句话，彼此相爱，是吧？这个在约翰福音第13:34，耶稣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哎，你在读四福音的时候，甚至于旧约圣经的，有没有读到爱的重要性呢？有，从创世以来就强调爱，但是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爱既然是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到耶稣基督来到以后，还有保罗的书信都强调爱，为什么耶稣说是新的命令呢？因为在下面那一句，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好，就是这句话，这句话是一个新的程度。以前是爱当中所讲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但是现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立了一个新的标准，乃是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那么在讲到这个爱以前呢，给讲到这个新命令以前呢，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啊？你还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13呢，13，洗脚，对了，哎，这个耶稣呢，守完了圣餐以后，就围上围兜，就给门徒洗脚。他说，我是你们的老师，尚且为你们洗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啊。好，这个洗脚的事情，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有没有做这个洗脚的事。有一些教会他要弟兄姊妹彼此洗脚啊，啊，现在这个时代洗脚已经是不容易了，但以前更不容易，啊，以前那个穿的是草鞋，走的路呢都是灰尘的路，是吧？还有路上呀，也有什么鸡屎啊、鸭屎啊，啊，这些什么狗屎啊这些哈，所以你穿着草鞋。你自己本身流的汗，好，再加上这些灰尘啊，都给你和在一起。那有时候踩到东西你还不感觉到，啊，如果这样进到房子里边呢，犹太人他们是很讲究干净的，啊，家里边大家生活都很讲究干净的，所以为什么他们门口有几个水缸啊，装满了水？但是为人洗脚的都是奴隶做的，奴仆做的，啊！但是耶稣他做了我们的导师，他还为门徒洗脚。他说：“你们要彼此洗脚。”这个洗脚的意义，固然有人说：“哦，这是谦卑的表现。”可是，在谦卑之外呢，还有更重的意义，是什么呢？对方。他又臭又脏，你替他洗脚，把臭的、脏的，啊，这些讨人厌的东西，把它洗得一干二净。你知道，被你洗脚的人，他第一个感受是干净、舒适，觉得爱、被爱，啊，所以，我。怎么样为你们洗脚，你们要彼此洗脚。我看在人际关系，教会也是一样，常常落在一个 不应该落下的一个习惯啊。我们很喜欢咬耳朵是吧，啊，我们某家出了什么事儿啊，不能够为众人所知道的，哎，我们用咬耳朵的情况就告诉他，哎，你知道不知道某某人呢，啊他家里出了什么事儿，那可能是又臭又脏的东西，可是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人啊，哎，这个当作饭后茶余的一个娱乐啊。好了，这个人说哦哦是是是是，但是一会儿他又跑到别人那里说，哎，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但是你不要告诉人啊，哎，某人怎么样，在他家出了什么事儿啊。那么你看一个礼拜不到呢，半个教会的人都知道了啊。但是你看啊，这样的事情是耶稣所忌讳所不要的，他要他的门徒呢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怎么样呢，效法主的榜样，把那又臭又脏的把它马上洗干净了啊。所以圣经说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哎呀，这是何等的恩典呢，你我竟然可以遮掩人的罪呀，啊，哎，而且还会使人的灵魂得救，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主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怎么样爱呢，就是不是咬耳朵的，而是把它洗干净，遮掩许多的罪。他说你们若彼此相爱的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啊。哎，所以在教会当中很讲究的是真爱，是真正帮助人，是被帮助的人觉得舒适释放健康干净啊。所以基督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对待人的态度，第一个首先要做的，哎，就是谦虚温柔忍耐啊。这个对己了，对己方面啊，谦虚温柔忍耐啊。我刚才先说的了，是先说了爱心的问题，那是对人的态度。那现在我应该先说一说对己了啊，对自己有什么的要求呢？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对我自己先说自己啊。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七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谦虚有什么好处呢？谦虚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啊，凡事谦虚，凡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他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基督的心是为是什么样的心呢？他说他是三位一体当中的圣子，他跟神是同等的，但是他不坚持他自己与神同等，他就听天父的差派啊，他就谦虚己成为人，而且成为罪人的样式，他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承担了世人的过犯，使我们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能得医治，因他受的痛苦我们就得平安了啊。所以耶稣基督的心是这样的谦虚，一直降，不但成为人的样式，而且是成为罪人的样式，以罪人的身份来承担世人的罪，付出罪的代价。那么下面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那里就告诉我们， 神呢就将他升高啊，超过万物，超过一切，天上的地上的甚至于地底下的都超过了。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自卑的人，神要把他升为至高啊。所以他说，我们虽然每一个人都有不少的能耐，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本事，但是你若能谦卑的话，你若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的话，哎，这是你蒙恩得福的一个日子，或是一个方式，一个入门啊。凡事谦虚温柔，你看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节吧，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他说我是谦卑温柔，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要负我的轭。那这什么意思呢？耶稣他能够叫凡来到他那里的人都得安息，那他要他的门徒效法他的榜样，所以别人也可以因你我做他门徒的人可以得安息。你看见这个吗？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什么样式呢？在11章20节的时候，耶稣在诸城中行各样的异能，要劝人悔改归主，但是那些诸城的人呢，都不买他的账，都不悔改，也不信主。11章20节，11章20节，马太福音第11章20节，耶稣在诸城中20节，11章马太福音11章20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各位，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希望做的，你的爱心，你尽了你所能的解开浑身解数，但是听的人都不买账，不管是你的儿女也好，孙子孙女也好，你那时候的心情怎么样？爽不爽啊？哎，那个是不爽的，对不对啊？好了，25节，那时，请问是什么样的时候？不爽的时候，对不对？啊，不顺境的时候，对不对？心里很想要突破，但突不破的时候，啊，很不高兴的时候。那么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哎，请问呐，在你不顺的时候，在你心里很不爽的时候，你会不会这样祷告啊？啊，会哈，哦。那感谢主哦，那你算是学到耶稣了，啊。你看，我们一般的人不大容易这样祷告，但是你从他这三句话，你看见什么呢？啊，耶稣说：“父啊，啊，你是我的父亲，父亲哪会对孩子不好呢？是吧？你一个孩子向父亲要鱼，他难道会给他蛇吗？要饼，难道会给他石头吗？”他说不会的，你们做父亲的虽然不好，你们还懂得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所以耶稣在极其不顺，工作不顺，环境不顺，人际关系不顺的时候呢，哎，他祷告，他的祷告的对象是父啊， 是爱他的。好，再来，天地的主，哎，你是天地的主啊，主权在你那里，你决定这一次我在诸城当中所做的工作不是收割，只是浇灌，那我就顺服。哦，他们人不悔改，他们的心还硬，他们还需要多花时间多观察多听。好，那我顺服。啊，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然后才会感谢的。如果你不知道是你的父掌权，他是天地的主，你稍微不顺的时候，埋怨就出来了，不会感恩的。啊，我们甚至于要怨这一个，怨天尤人呐、啊！啊，为什么上帝你没有眼睛啊，看不到我这个苦处？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这个爱你的人身上？我们很容易的陷在仇敌的陷阱里边，但是我们的主他胜过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天父，天地的主，他是掌握一切的，所以我感谢你。那么这一感谢的结果怎么样呢？就是产生了28节的结果。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若学主的样式，认识我们的天父，跟我们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我们顺服，因为他掌权，而我们听他的，结果就会享受安息，不但是自己享受安息，也会叫别人得安息。那你我如果效法基督的样式，也可以叫别人因你就得安息啊。那主的态度是柔和的，为什么他能柔和呢？主的态度是谦卑的，为什么他能谦卑呢？就是因为他有这个秘诀啊，他知道一切都是父掌权啊。凡事谦虚温柔，所以温柔并不吃亏啊。我们很喜欢显出我们的力量，是不是啊？啊，哎，我要让你看一点颜色，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力度。好，哎，马太福音第5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不要用血气呀、啊，啊，相反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温柔的人，箴言告诉我们说，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哎，这个是软的，软的钢啊，软的力量啊。他说，柔和的人大有喜乐。你感谢主哦，和平人、温和的人、劝人和好的，他就大有喜乐。自己先得喜乐，所以你我基督徒的存心呢，凡事谦虚温柔，还要忍耐。忍耐容易不容易啊？啊，有一个刀插在心里边，心脏是吧？不容易啊。但刚才我们提到说爱啊，这个爱，哥林多前书第13章啊，这个。讲到爱的真谛，我相信我们唱诗班大概都会背，但是一般的人就不一定了啊。你知道爱的真谛是从什么地方入门吗？啊， 恒久忍耐，哎，我们从恒久忍耐进来啊，恒久忍耐就是早上也忍耐，晚上也忍耐，顺境也忍耐，逆境也忍耐啊，年头忍耐，年尾还得忍耐，这是一条线，是吧？从忍耐进来，从什么地方来成终啊？凡事忍耐，是不是啊？哎，爱的真谛就是从直线的恒久忍耐，还有横线的凡事忍耐来成终啊！哎，这个好像一个十字架一样的。哎，你们要跟从我的人，就必须背着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所以，对于自己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啊，对人、对别人，就刚才我刚才已经先说了，用爱心互相宽容啊，还有呢，对人还得用和平彼此联络。哎呀，这一点我们不太容易做到，特别是很 outgoing 的人呢，啊，就没有那个耐心。说用和平的，他啪啪啪，我要这样，要那样，哦，不大容易用和平的。可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箴言》十二章二十节，哎，你和平人，使人和平的，你心里首先啊，就得喜乐。诗篇三十七篇三十七节怎么说呢？说和平人有好结局，我们大家都喜欢好结局的。和平人有好结局啊，马太福音五章，这个和平，劝人和平的才能做神的儿女啊。还有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嘿，这个凡事啊，总而言之，凡事要竭力的保守，合而为一，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因为每一个人背景不同，经验不同，习惯不同，做法不同，喜好不同，所以我们要塑造合一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我们做神儿女的，上帝已经为我们做了合一了。上帝为我们怎么样做合一呢？就是在第四节到第七节第六节啊，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而你看这一切呢，都圣灵已经做了，我们是同一位父亲，你叫阿爸父，我也叫阿爸父，所以我们是一家亲呢，我们是一家人呢，我们的天父是吧，把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再借着水和灵就生成一个家庭了，所以我们成为一个身体了。那你看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一个神呢？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对于我们的神还得要有深一点的认识啊。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这怎么说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界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也得以完全了。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啊。所以我们同有一位父，在一个家庭里边，我们就应该要彼此相爱了，因为我们的天父他是爱的神，是吧？我们的主，那刚才我们说了，他也是要我们要相爱，是不是？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谁是世间属他的人呢？啊？是谁啊？我们是不是啊？你我他，我们在主里边的啊。那你看，耶稣上了十字架，成为罪人的样式，为我们请到的生命，为我们流出宝血，要救赎我们，这有没有爱到底呀？有没有？哎，其他你们那边的人都
有。
你不要怕答错答对啊，这个不要怕，我就是要知道说你们还醒着啊，你们还听着我，有没有到底呀？没有了，哪有有呢？这哪有到底呀？啊，爱我们到底耶，还没有到底，他还从死里复活，是不是啊？哎，你看呢、啊？一个人，父母亲有时候也会为爱而牺牲，是吧？为人人而牺牲的有这样的人，但是牺牲掉了又有什么用处呢？啊，耶稣被埋在坟墓里边啊，这个向人借了坟墓，用了还好，用了两三天吧，又还给人了啊，因为他从死里就复活了啊。那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是不是啊？这一句话，你看啊，意义很大哎。你看那个玛利亚，他的弟弟拉撒路病的时候，他就赶快差人去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啊。那么耶稣呢，圣经说耶稣仍然在所住的地方多住了两天。各位，你我假如是拉撒路的好朋友，听到他病重了，你会不会赶快去？会的。但为什么耶稣还多待了两天呢？啊？啊，就等他死了，也等他死透了，是吧？啊，你看他一到的时候，马大玛利亚，哎呀，哭得像泪人一样的，主啊，你若早在这里，就不至于这样了。言外之音呢、啊，好像说你怎么不早来呢？啊，耶稣说你把他摆在哪里呀、啊？他已经埋了。好，那你带我去看吧。那带着去看，一大堆人马把石头挪开、哦、马大说，主啊，万万不可啊，现在一挪开臭味就出来了，他已经死了四天了。但是主坚持还是要挪开啊，把石头挪开，拉撒路出来。我听说在大陆有这个赶尸队的哈、啊， 那个尸体都硬硬的这么一跳一跳啊。我不晓得这是真实的不真实的，但是有人告诉我说这真实的。那拉撒路就是这样跳出来的，因为他全身裹着布，他没办法走，所以就叫人说去给他解开啊，还要给他东西吃呢啊。你看呢、啊、如果耶稣早两天来还没有死，那么人家就认识耶稣是大医生了。但是拉撒路死了，而且死透了，还让他活过来，他就是生命的主啊。所以你看大卫他怎么样描写呢？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生命的主与我同在。你我与一般没有信主的人不一样的是怎么样？当号角响的时候，我们的主在空中等我们。好，你我都要到他那里去啊。所以主为我们复活到底了没有？没有。为什么啊？你说说就说出来呀，因为人家会问你的啊。还未再来。对了，哎呀，你们这个对圣经非常好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呀、啊，啊，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怎么样？他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告诉你们了。”他说：“我现在去呢，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哎呦，这才是到底的爱呀、啊，是吧？他没有把我们丢在半路了，他把我们就通通带回天父那里啊，神的国度。所以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完成的是一个爱到底的爱啊。所以你看啊，这第六节。天父，第五节圣子，第四节圣灵，还有一信一喜同一指望同一个身体。哎呀，我们是身体里边的一部分啊，既然是有机体，那还会不会分左右手啊？你这个为什么什么事情都是你左手先来或是右手先来，也不会自己打自己，除非他是出了毛病，是吧？我们是一个身体，身体彼此相爱是理所当然的。耶稣说，你们若真正的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我们是一个身体。今天呢，聚会完了以后有没有爱餐呢？
有
爱餐是吧？
有。
好，那是上完了主日学以后是吧？
对。
啊，那么等到我们上完了主日学要去吃爱餐的时候，啊，我们祷告完了，说我们大家一步到餐厅去。那么首先呢，这个头就要命令腿开始走。啊，这个腿很光荣的，无论要到哪里去，都首先都是他来的。好，那么走到了饭厅啊，我还没有去参观你们的饭厅，不过一定有饭桌吧，有椅子吧，啊，那就坐下来。那屁股会不会抗议呀？说怎么每一次都全个身体的重量都压着我啊，也不让我看一看你们吃的什么东西啊？不会哈、啊，因为这是同属一个身体。那你看，眼睛看着这些食物啊，开始里边脑筋就会吩咐你的分泌，开始就 唾液就开始动工了啊，然后拿起碗筷来要开始吃啊，你看这个嘴巴在咬的时候，哇，很殷勤的，不管硬的软的啊，都咬得很那个了。你看舌头啊，帮大忙是吧？哇，给它翻过来翻过去，翻过来翻过去的，这个应该都配合得很好啊，都练习得非常的老练，但有时候也会出错是吧？一下子咬到舌头了，这一咬到的时候喊停，全身都停啊，我有眼泪就流出来了，疼啊，是不是啊？疼啊，那这个舌头要不要报复啊？啊？没有啦，你看舌头哪有一个就报复的？没有，他忍耐，哦，虽然还淌血呢，他又开始翻了，啊，是不是啊？但是，你要知道哦，到老的时候，那些专咬人的、专找人毛病的，牙齿一个一个都掉光了，但是舌头不会掉，因为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啊！啊，所以啊，让我们真是在主的里边，我们学习主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我们真是效法主的榜样，过着与恩相称的生活啊，彼此相爱，彼此保护。啊，把一切的遮盖许多的罪，好让我们在主面前每一个人都存感恩的心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我们所蒙的恩是何等的浩大，你要我们在爱中处事待人啊，真是竭力的保守圣灵已经给我们成全合一的心。主啊，在约翰十七章，你为教会这些信徒的合一，也是在父面前祷告，不但是要圣徒都合一，也要这些圣徒所带领的人成为你的儿女也都合一，好像你与父合而为一一样，巴不得主啊，在我们溪水边的教会所表现的，真是众人认出这一批的人是属主的，是主的门徒啊，真正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渔妇，在这个地方不断的主将得救的人数带进这个教会，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和好。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特权，不但是可以操练学习彼此真正的相爱，而且还要结仁义的果实来荣神益人，将荣耀归给主。愿你继续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